往下看到了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底下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再念一次啊，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是对的，是错的。圣灵这样记下来是称赞，是责备，是提醒呢，还是要劝我们效法他？你要自己去想。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的。这些地名不管你弄得清楚不清楚啊，这一小群人到了安提阿的这小群人和其他所有的教会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他们传福音不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指向犹太人传福音是谁发明的？你去想想看，主耶稣在带他们做工的时候有没有指向犹太人传福音？没有啊。那个什么外邦人啊，什么百夫长啊，是不是这个寡妇啊，他不讲得很清楚吗？哎，门徒怎么走着走着变成指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一个选择过的决定，这是一个故意的决定，对不对？那一些指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教会有没有主道兴旺？主有没有与他们同在？有，前面已经跟我们讲主道就兴旺起来，信的人众多了，对不对？这里呢主这里所讲的就不一样了，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是指的哪一个教会而言呢？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这一个教会突然就是一个离耶路撒冷最远的地方，叫做走到安提阿为止，再过去就到了土耳其了啊。然后你要去想一想啊，要看一看啊，现在正在打的就是这个地方，土耳其叙利亚边境。这个教会之所以和其他的教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向外邦人传福音。以后所有圣经记载、使徒行传记载的重点，以哪一个教会为中心呢？是耶路撒冷还是安提阿？以后所有的华人教会他的工作重点是指向华人传福音呢，还是怎么样？圣灵很可能在往前面走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把那个责任担起来。跟你现在这个离婚率最高最低的是哪一个教会？仍然是华人教会，对不对？孩子礼拜五没有在看球还在查经的是哪一个教会？仍然是华人教会。不要怕，对不对？你说我英语不好，那你为什么不去学英语？什么都学起来了，就是传福音的工具没学起来。好了，那这时候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保罗以后在书信里面有讲一句话，他说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得冠冕的只有一个。不要忘记这些事情，不要忘记这些天上的呼召。主与他们同在，然后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去走所有的教会，走到安提阿为止。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色？那我现在从广州又玩到北京，从北京玩到青海，从青海再玩到西藏再回来，你走了一大圈，走到最后一个地方，然后你怎么样？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这个话什么意思？在其他地方就算欢喜的话，有没有这么欢喜啊？没有，这是最欢喜的一个地方。他看见了一些的事情，他不以为麻烦。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啊？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桌吃饭，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会堂里面，不分彼此。这是他在别的地方看见了没有的？没看见。你想想看，前面讲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怎么样？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这是一句好话，是一句坏话？我们现在聚会的时候是常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常常就是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上帝，我们赞美敬拜就好了，对不对？其他的就不用言语了，很好啊，一点错都没有。他们有没有跟彼得讲说，好，那我们自己也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没有，归荣耀给神呢，很好哎，对不对？那他们有没有参与这个工作？有没有效法这个榜样？ No， No， No。 所以圣灵整个转了整个神的工作的方向。这个三次的意象重复两次，是神给犹太人这些信徒以及这些奉割礼的人死守在犹太耶路撒冷的虔诚人最后一次机会。你没听见没看见就过去了啊！这个事情是不断发生，而且发生得很快。你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他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叫他丢下一切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少年官有没有跟从他？没有跟从他，肯定没跟从他，因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没跟从他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机会。什么机会？主耶稣圣诞，他一听说，哦，还好当初没跟从他。但是过了三天，听说主耶稣复活了，然后有神迹奇事开始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他还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这时候来得及，那没几天呢，这五旬节来了，是不是？大家都要变卖家产，他卖不卖？你还是一样的问题啊。他又舍不得卖的话，那怎么办？还有没有机会啊？到门徒四散的时候，这个少年官几乎是没有机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更难的。你如果心里面觉得有什么催促，你要为主做什么事情，赶快了，对吧？小孩上大学是一个机会，小孩大学毕业又是机会，你到底这一生要干什么？你要小心了。而且当初主给你的功课是不会变的，你看那个少年官叫你变卖，你不变卖，对不对？后来主走了，教会起来了，你要跟你还是要变卖，大家都卖，你卖不卖？等门徒四散以后，这个少年官再要跟从主，那真的就没机会。这些教会也是一样，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他们就死了心了，他们反而成为后来在外邦教会的拦阻，这些奉割礼的人变成与神作对。但当初他们曾经是最虔诚，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区别，对不对？但巴拿巴这个人是货，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做工，是不是？他在那边留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这个人有见识，当初他们把扫罗往这个地方拆回来，那只是把他打发走，因为你给我们惹麻烦，对不对？但是当初巴拿巴就认出来，知道不得了，当初扫罗到了耶路撒冷第一个接待他的是谁？就是他，就是巴拿巴。这个人有眼光，然后他去找扫罗啊，这个到底怎么找的也没说，总之他用这个找字就表示不是这么容易找，又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哎，这里面还有一个区别，上次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大家见不见他？不见他，怕他，都躲起来。他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知道哪一个教会是有主同在的教会。他们在这边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就教训了很多人，然后就说了，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告诉我们哪几件事情？你要回到历史里面去想，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门徒在别的地方没有被称为基督徒。第一，在别的地方啊，信主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犹太人，所以在别人看起来你们就是什么犹太人，谁知道你们拜的是什么？这些犹太人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不要说他们自己还是跟外邦人画了很大的界限，他们眼界很高，他们不碰你外邦人的东西，你的福音就传不出去了，何况他们本来也不想传。直到什么地方这个界限被打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一个教会里面，那这些人需要一个新名字，这些人很特别。哎，几百年上千年混不到一起的人怎么混在一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Turk， 对不对？那时候也没有伊斯兰，那个时候住在这里的不是希腊人就是犹太人，怎么回事呢？哎，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新名字，叫什么 Christian， 因为他基督徒的特色强过了犹太人的特色了，此路不分犹太人，他们那个福音当然传得出去了，因为你知道保罗他们的教训从开头就是没改变过了。但是反过来讲，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这表示基督徒这个话带不带定义的，是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义？这是 外行人取的，是内行人取的？外行人取的。本来信耶稣的人自己怎么看自己是蛮清楚的，当你要说我是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这个话是带着分量，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说我开始做一个基督徒了，你说每一个字都错，动词也错，名词也错，形容词也错，因为为什么？基督徒是一个外行人。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信耶稣的人只分成两种，哪两种啊？一个是信徒，一个是门徒。 门徒一定是信徒，信徒不一定是门徒。那你到底是信徒还是门徒呢？别人称你为基督徒是为什么称你为基督徒呢？我们在聚会旁边的人都看，那这个教会和别的教会就很不一样，这些是我们要去想的事情。一个人信主，你首先要告诉他，基督徒是一个混称，主耶稣叫人干什么？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看见彼得就告诉他说，你来信我，是不是？不是，他说什么？来跟从我。信耶稣的人跟跟从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信耶稣不过是一个概念上的同意，是不是？了不起，耶稣做的事情你接受了，这个叫做信徒。门徒是什么？你跟一个活生生的耶稣。你说啊，耶稣已经死了，那你就信错了，是不是？耶稣假如已经复活了，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带领你？怎么叫做跟从耶稣？你懂不懂？如果这个话对你来说听起来太玄的话，那你要小心了，你已经在耶路撒冷睡着了。而且我跟你说过，这前后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呢，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从孩子生下来到他上大学，这么长的时间之内，这一切的事情都发生了。如果当初这样发生，现在也可能这样发生。十几年主做事很快了，你是跟随耶稣还是信耶稣？你要弄清楚。再往下就要做事了，再往下保罗他们都出去，你就跟不上了。所以要想，无论你要做什么，你在主面前有什么心愿，有什么励志，你觉得应该做什么，赶快啊，真的会来不及了。最后一段，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这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这句话啊，带着多大的分量。后来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是不是表示教会是建立在彼得和亚加布的根基上？什么意思？因为你很快，其实我们已经经过这样的事情，有人会来到教会，他说他是先知，你不能不接纳这个先知，那你怎么办？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指着亚加布吗？是不是指着亚加布？因为我们如果不用功，你不要期望你的儿女会比你更幸福， OK？ 你讲不过他的。你要想哦，圣经所说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使徒是指新约的这些人，先知是指旧约一切的先知，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但是这里所说的先知，不是又有先知吗？这个先知是什么意思？这个先知就是比较像我们中国人讲，他事先圣灵会感动他，他知道一些事情啊。所谓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以及主耶稣说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是指着基督的预言已经讲完了。教会并不是建立在亚基布的身上，亚加布的身上，不要被人家哄住了，好吧？但是亚加布站起来说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就表示这两个事情中间有没有时间上的距离啊？有，又过了一段日子的。而且到了格老丢的时年间，这个亚加布可能都已经走了。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他就是。那亚加布有没有告诉他们天下有大饥荒，你们要干什么？没有，你事先已经知道了，到时候真有了。二十九节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理所当然，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这个事情神事先告诉你，特别告诉你们教会，你们就要预备，不然到时候说啊，好像怎么回事，哇，是吧？他们就按着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他为什么不说送到众使徒那里？为什么？从这个地方你已经看见耶路撒冷到底是谁在主持那边的教会啊？众长老，这些长老哪里出来的我们从来不晓得。所以我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我们外邦人的教会没办法去效仿他的教会。还有你想想看，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负担？这是最远的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要往耶路撒冷去送？为什么？不但如此，你看一下，以后保罗几乎吩咐所有外邦人的教会都要这样做。记不记得我们经常拿出来的啊？ 拿出来讲的弟兄姐妹奉献的这些经文，他们传道人讲的都是从保罗的叙述里面找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巴拿巴也好，保罗也好，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犹太的信徒对于接纳外邦的信徒一直还有问题，所以他借着这个捐钱的这个动作呢，就能够使两边能够建立起关系来。但是很可惜，你往后就看耶路撒冷教会领情不领情，那等着你以后自己去看。你把这些事情记得，你等下一次，还有最后一次，保罗带着众外邦人的教会的代表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雅各对他们有没有一句话说？没有。难怪此后耶路撒冷教会在圣经上消失。当初有多少个教会现在都不见了？有一天 CCC 也不见了 ，KD 团契也不见了，都是有原因的。这个是历史给我们记下来的见证人。所以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读一读知道知道就好，和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有一些一定对最明显的事情，往往是被我们最忽略的。那我很久很久没有回到教会来啊，那这个教会是不是还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们这个团契是不是还有福音的动力？你们是不是还看见现在大家的儿女都长大了，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你们是不是还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通通变成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对不对？啊，就讲到这里吧。
嗯，有个问题，后面不是再过一两天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对不对？
对，
那个会议。
嗯。
那其实到最后的话，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还是认可了这个，是不是认可了这个？
这个以后再说，这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这个，所以我就说你们现在先想这个问题，要不然到时候你会有问题。你现在太用功，还没到，你先想一想，先别打。这种问题是问自己的，不是问别人。以后到底是外邦人教会有事情到耶路撒冷大会来裁决啊，以后听从耶路撒冷教会的，还是保罗的说法是完全是反过来的？以后保罗在所有的书信里面有没有提到这封信？提了一个字没有？还有当初雅各他们所提的建议以及这个解决的办法是不是保罗的办法？你自己去读。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几个条例就讲了就好了，他特别讲有摩西的书已经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你们要聚会就跑到犹太人会堂来聚会就可以了。勒死的牲畜血并奸淫这三样能够禁戒不做就怎么样就好了。那你要小心了，现在很多很热心的传道士到中国就是这个心态，你能够受洗能够聚会再有点主日奉献就好了，我带了很多人信主了，这些的中国教会当初中国解放以后全部一吹就不见了。你要小心，你后来要怎么看那雅各他们所讲的这种奸淫祭偶像的物，保罗怎么交代？保罗一写就写了三章圣经专门讲这个问题，他不是告诉你们说不要吃就好了，那个不要吃就好了，给你一点条例告诉你这样做就好了，那个都不是认识主的人做的。保罗从来没有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做就好那样做就好啊，其他境界不做就好，然后礼拜天要听知道会堂你们就听听书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神学不是这样看的，大家的印象就是说外邦教会有问题要耶路撒冷教会来裁决，耶路撒冷教会谁裁决？其实不是使徒裁决，彼得和雅各是针锋相对，彼得所讲的每一个字救恩的每一个重要的字都在彼得里嘴巴里面讲出来，可是他拿着耶稣的弟兄雅各没办法。也这个你们得慢慢去看，这个话不是一个字两个字答得完的，只是你怎么看你都要往自己身上套啊。这十几年的功夫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在外邦信徒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在我们中间了。我从七八年来我们信主到现在，你不要说分裂的教会有多少，睡着的教会不可计数，大家都是这样。你现在到各处还可以找到进到教会是没有孩子生命的教会，因为孩子怎么样都走，也没有福音朋友，福音朋友都变成老朋友老同事，他也不会来你也不会去，然后你在那地方死守，越缩越小越缩越小。 Is that what you want?